欢迎收听雷超扑克。平常都是广东话在做节目，但是这次我重新出发的第二季，就觉得我觉得很急的做我嘉宾的人，不应该因为我坚持用广东话就不能做节目，所以我雷超扑克第一次都是用国语做节目，所以如果国语讲的不好，就是多多包涵啦。好，大家已经看到画面右手边的，就是我今这一集的嘉宾，华人的执行长熊哥。
嗨，大家好，很开心哎、欸，第一次上雷超扑克节目，以前都是在收看，然后大概只能听得懂40%-60%，然后大概用猜一些内容。现在终于有中文的直播，非常棒。对，
你觉得非常棒？我是很担心，因为我的国语水平可能，尤其是我真的很久没讲了，就没机会要讲。我一直都关在香港哎，
你不应该担心啊，因为你的中文比我的粤语还好啊。
哦，那就还好，还好。对啊，所以今天也很高兴，我的背景就是，其实我在家里，所以就家里没这么好看，所以就有弄一个背景。但是我看到你的背景是在中立的协会。
对，中立协会，也就是HKPPA 第一次由雷超带队，带了6个队员，然后在百万大赛的第二届特别来参赛，印象很深刻。雷超还打到 Final Two， 好像第13名，对不对？对。
大概了13、12左右，
12名还是13名？对，我还记得 Final Two 的时候，我们还同一桌，那时候真的是觉得蛮、对，蛮有趣的。第一次来台湾呢、欸，那时候还没有台北华人，那时候是第二届的百万大赛。对，
对啊，因为其实我跟很多人都在讲，都是我第一次，你刚刚讲的那一次，我第一次来台湾来中立打百万大赛。我来的时候没有想太多，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我扑克生涯差不多是改变我最多的一个 旅程了。因为我还记得嘛，其实我跟你怎么认识，就是我还记得是你跟 Sparrow 嘛，在澳门打比赛要聊天。
对
，Sparrow 就是我们 HPPA 的会长，然后你们聊天，然后Sparrow 就跟我说，哎，有遇到这个熊哥这个人，然后有说台湾也有比赛，要不要去看一下？我也没有什么预期就过来，然后哎，真的改变了很多。之后好几年的，就是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在华人打牌，
非常多时间。其实那时候刚开始到带队出国打比赛，其实我们算是菜鸟。那是我第一年学扑克，然后那时候看到 Sparrow 这些都已经是大神级的一个牌手，像对 King 论啊 Sparrow 这些，我们都是对刚开始学扑克，然后那时候就尽量认识人，然后带队出去也是尽量跟一些主办单位，那时候其实大部分是不太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名气，然后也不知道我们在台湾是什么样的团体，就慢慢的开始越带越多人的时候，哎，开始关注到我们。那我们也很努力去跟他们做朋友，然后才会有后来的一些合作。对啊，
不过就是 Sparrow 是一个很友善的人了。不过我很惊讶，就是你们俩能沟通，因为 Sparrow 基本上听跟说都不太懂国语，
然后有时候会夹杂一些粤语，然后可能也有朋友翻译，我就 OK 啦。他还没有。哦对，慢慢讲他还是 OK 的，还没有差到那个地步，还是听得懂的。对，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那个时候去澳门打牌，感觉是还是比较正统，比较什么认真，对不对？我自己感觉来台湾每一次，我感觉就比较轻松，很有在家里，有点在家里的感觉。
对，去澳门打是这样，就是。类似朝圣，因为所有大的品牌都在那里啊，红龙杯、APPT、APT 这一些所有大的品牌都在澳门，所以对我们来说，去澳门就是一个朝圣。我们必须要在协会先打3个月的积分赛，就是打大概1个半月左右的积分赛，然后打选出来可能10个或12个代表协会，然后 有这个机票啊，有这个赛事门票，再一起带队去澳门打，所以对我们来说那个都是很棒的一些学习的机会。然后回来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啊，跟大家说别，我跟那个谁同桌还合照之类的。所以那在很早期，对台湾来说，对华人来说，那都是很棒很棒的一些学习机会。
对啊，对，就是我也有感觉到，就是台湾跟香港的这打牌回出国打牌的人的团体，这那个气氛，跟那个文化是有点不同。你刚刚你讲你们就是会有就是因为有华人这个协会啦，你们有机会在台湾的时候可以交流一下，哎，出国打牌有什么经验，遇到谁打什么比赛之类。香港就是比较小的，为什么刚刚我有讲为什么我觉得台湾这个哪一次来打牌是对我来讲是改变我很多想法的一个经历了。因为在之前我发现香港人去澳门打牌一般都最常都是去澳门打牌了，是没有什么团体意识的，我们都是因为也比较小一点，真的我感觉到，因为我们搭船很简单，一个小时就到。然后如果打个什么比赛，比如说红龙杯啊，只能打一发嘛，对不对？然后比赛飞了，就可能再去找几个朋友，都是我搭船先走了啊。拜拜，明天见。然后很多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一个比赛打到冠军，
那都是凌晨三四点
然后朋友都没有，所以就一个人都拿着奖杯拍照了。所以我对就是觉得台湾也是一个比较有人打牌是比较人情味的一个感觉，
比较热情。那我对 HKPPA 的印象很深刻，就是其实在澳门也好，在越南，在台湾，在哪个地方打比赛的时候，你们其实到 final table 或者是到冠军，你们的人都会全部都会聚集，我觉得很团结，印象中很团结。所以印象最深刻是那一次的百万大赛，大家已经去楼下唱歌，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到前柜唱歌，后来是那个 另外一位牌手打到 heads up， 关羽是不是？啊，打到就是最后 heads up。然后你们全部都冲上来，对，最后跟他拍照功课，我觉得就是很团结啊。其实出国打比赛就是这样，就是有团队的概念，像我们华人也是一样。
我觉得也是慢慢被台湾感染的一个文化，是好的事情了。我也觉得，就是打牌，大部分的人，这可能有些人就是想要赚钱还是什么。我觉得
是
我了解的，大部分的人还是要因为打牌开心。
当然。
好不容易赢奖杯的时候，很希望能分享。
对啊，对，
我们创办 HAPPA， 我其中一个想做到的，现在大致上都做到了，就是希望就是团结起来，然后分享大家的好不容易赢了比赛的时候的喜悦。
真的，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就 HAPPA 在这边做得很好，像在台湾也是一样，就是快要到。决赛桌快要到拿冠军的时候，吃宵夜的啊，或者在饭店的啊，全部都会集合。这一点我知道你们都有特别的去组织去那个，这个氛围是很好的。对
啊，
这氛围很好。对，
不说文化，就是我有刚刚我们预备的时候要聊了一下，就是我觉得台湾以至台，我觉得台湾不止跟香港很多不同，我觉得。台湾在东南亚啦，在亚洲来讲，在扑克世界，亚洲扑克世界里面也是很特别的，就是刚刚我们有聊到，就是一个本土的玩家非常多的一个事情。
对，
我自己有想到一个因素，就是我也知道，过去五年你花了很多的努力去得到的，就是台湾现在扑克的比赛合法。
你
觉得是对台湾的玩家是一个什么的影响啊？有多大的影响啊？
我觉得是很大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合法化，就是说，当你当社会大众了解到德州扑克的比赛是一个运动竞技，那是一个很不同的概念。 过去看到有赌桌、有荷官、有筹码、有扑克牌，还有奖金，就觉得这就是赌博，怎么可能会是一个竞技？所以经过我们的努力之后，体育署的认可，加上 FMP 国际体育总会的认可，然后再来是我们在司法上面得到一些重大突破，其实改变了很多的观感的问题。对，像是譬如说家长不同意大学生小孩子去打，就是你那边就是赌博，或者是社会氛围看这个德扑克像是赌博。经过我们这个努力之后，一次又一次的我们在po文去说这是运动竞技，去说这个高院的官司判决我们胜诉，它是一个运动竞技赛事。然后呢还可以选国家代表队的队员呢，可以代表国家出赛。我们的中华奥会授权 logo 给我们去参加这个国际的扑克赛事，这些其实我觉得对正面形象有很大帮助，所以这也很重要的去决定了台湾扑克就是往好地方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对，
对啊，我觉得你这个努力，然后这个结果也是很难能可贵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如以香港来做那个例子的话，在香港来讲，其实有跟钱有关的，很有可能都不是合法的，也是也有一个，这是法律上面来想的。另外一个方面去看的，就是这问题，就是你刚刚也有讲，就是上一代的看法，这是社会一般的看法，都是你用的是扑克牌，你有筹码，有钱，赢大钱，还。这个肯定是赌博了嘛，这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是在就是中国人华人以至东南亚到亚洲是很强的一个偏见，一个观念。对啊，但是我们在香港就是远远都还没到那个地步，你们就冲破了这些，好不容易的冲破这些偏见，然后达到那个认可，我觉得是很棒。
其实很多挑战啊，那其实你们也一直在关注嘛。之前跟警察临检的冲撞啊，然后到立法院去协调 啊，然后召开协调会，包含警政署，然后内政部、法务部，然后体育署。全部列席，大家来讨论这些事情，其实是经过很多的努力。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从五年前也不知道说他一定会成功。但是我们跟律师讨论很多，加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台湾还是一个相对法治，然后相对可以接受新事物的一个地方。跟各国来比，你看日本那么先进，韩国那么先进，他们到现在还是不能够发奖金。那台湾对于发奖金这个事情其实早就已经在很多的不起诉书里面提到。它是一个相对合法的一个概念。你像台湾，你看像是同志的婚姻合法还是亚洲第一，台湾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事物的概念接受度很高，加上台湾的法治社会，从法律上面去解读它，因为台湾是属于一个无罪推定嘛，那你只要是没有违法，你就是合法。对，不像内地比较就是我觉得你违法你就违法了，我说你是违法你就违法了，所以我觉得是台湾相对幸福的地方。那我想这其实给了整个亚洲，像是日本、韩国，甚至内地，其实在我们高院判决之后，很多人私下跟我要一些资料跟经验，我相信他们都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重要经验去在国内啊、内地啊，或者在其他地方看看有没有机会跟政府沟通这个事情。对，
因为就是你讲了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台湾那个法律那个倾向嘛，然后社会那个偏见方面呢，我一直都对我其实想很多这个事情。因为我以前刚刚打牌的时候是在美国，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开始打扑克，在美国以至欧美的世界，其实这个偏见是不太存在，是有一点点，但是非常的小了。在比如在美国的话，扑克基本上是就是跟那个桌上的游戏，比如说什么大富翁啊，还是什么，是一样的概念，就是啊，家里啊，如果爸爸妈妈跟小孩想要啊，礼拜天一起玩一个游戏，有可能玩扑克，他们觉得是就跟其他的棋牌类的游戏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先入为主的觉得。 推定这个是赌博。然后我回来亚洲，这很也不是不习惯，只是有点觉得可惜的，就是社会上很多的先入为主的想法。对啊，
对，当然就是因为不了解扑克嘛，所以像以执法单位来说，它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去认可你，我有风险嘛，那我就先封赌嘛。台湾一开始也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抗争，很多的珍贵的影片片段。对，
哦对，啊其实啊，刚刚就是转一转话题了，因为其实全世界现在想很多，最关注的事情都是疫情嘛，对不对？
对，疫情，
就是疫情那个这个疫情，比如说香港现在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现在每天其实新的感染个案是不是几十宗，说多不多，不说小不小，问题是什么了？问题是每天都很多所谓的不明源头不明。
啊，不明。Okay.
不明，然后很可怕嘛，因为不知道那个源头在哪里，那个感染外面还有很多有可能感染的人。但是台湾从哇都快一年了，这个疫情好像做得不错耶，以致这个扑克比赛都没有停过耶。
对，其实在一开始我们也很担心，因为那时候还不了解状况。那时候其实最严重的时候其实是有限制99个人，一个大型的场合是不能超过99个人，所以那时候我们也配合政府做了一个单一赛事，就是只能9桌，然后只能11桌，然后都是9个人，然后呢桌与桌之间还是梅花桌，就是说两隔壁桌不坐人，
距离
对我们还是比较远。其实我们也有在配合，只是我就是觉得蛮庆幸的是台湾政府对防疫这一块做得很快，然后做得很好。那当然也是因为可能是跟中国交手久了，他很清楚中国的一些资料的一些准确性跟一些对，所以在第一时间就先封堵了两边的一些往来。那当然被骂得很惨了，那时候很多人就骂说啊很无情啊或是怎么样，但是后来我们现在回头看来，那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决定。那其实不只是扑克的部分影响很小，其实对整个民生生计啊，像交通啊，像所有的这些商业行为啊，像餐厅啊，我们没有被限制过不能到任何地方过。所以一到现在你看全世界那么严重，到台湾现在是几乎是平行时空。
哇，对啊，因为有很多观众听到就觉得，尤其是在香港的话都会觉得哇很，因为我们香港现在是有所谓就是餐厅啊只能2个人一桌。
对，
2个人一桌，还要没有晚饭不能备用，
不能堂食嘛，
就到六
不能
堂食，广东话叫
堂食，
堂食，
对
对，就是你们叫内用嘛，就是到6点，只要到6点，所以这基本上没有晚饭的时间，就只能外卖了，外带了，这个是影响其实也非常的多，对于民众。影响很大，对于餐厅也是很大的打击，
影响很大。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也蛮担心，就是扑克的那个赛事推广。还好我们政府的防疫，然后加上就是高度的信任，那其实玩家也很配合。那时候我们就是全面的就是量耳温，然后先杀菌、戴口罩，加上我们也添购了一些设备，对整个环境那个次氯酸水的一个消毒，每天。24小时的一个消毒，所以成功的度过那一段最严重的那个时候，会到后面
那时候也在那个一月、
啊、对
第二月的时候
APPT 的时候，
对 APPT 的时候我也在，你们也做得很足，就是需要做的防疫是都有做的足，
对
啊，就是我有看到，就是我1月份的时候在台湾有 APPT， 然后在台湾再逗留好几个礼拜了，然后没多久我都回香港，一直都其实都现在都一直都在香港，都不能到处不能飞，但是台湾已经办过好几个大的赛事了，就是你们已经搅过一次百万大赛，然后也快要又一次百万大赛，
我们已经两次，7月 跟十月，因为没有国际赛事，所以我们十月份又
啊对也
加办了一场对班大赛，然后 APT 也办了，
也是边赛嘛，对不对？有好几个比赛
，APT 对对，好几个比赛，对，一起合作的赛事，然后现在 WPT 也终于落地，对，像 Danny 他也是一样，在菲律宾八个月没有公开活动，他觉得来到台湾他超开心的，然后他到处去玩，北台湾，他现在还在台东花莲，
还在台湾了，对啊。
他骑自行车骑三天，骑一百多公里，然后要再去垦丁住一个星期。他觉得很神奇的是，在台湾竟然可以自由活动，欸，然后所有的那些公开活动或什么的都没有被限制，所以他又跟政府要再申请延长居留，他想要再延长居留六十天，就台湾政府先给他十四天，之后的话就是看情形。对，
我要跟他聊一下，就是因为他一直都在马尼拉嘛，马尼拉也是也不能讲是最这疫情很差的地方，但这是因为现在全世界都不算好，但是他要跟我讲的是哇好爽，能够去吃饭，轻轻松松的去吃饭去干啥的，所以
对
对，刚刚其实我也有关注 WPT， 我自己也想来，但是香港其实疫情有严重，那个签证也不好办，
签证不好办，对
对啊，就是我有留意这个数字，其实很强耶，在没有国这
没有
国际的
玩
家很强耶，15000的主赛嘛，
对，
然后有500多手吧，对，
500多手，对
对啊，我觉得就是，最近我也有，因为其实家里没事情嘛，都是跟行业里面的人聊天嘛，就是很多都是讲，就是觉得台湾一个特别的一点就是本土玩家，其实我知道你做蛮多在社区做蛮多推广的，对不对？在台湾最小我有理解啊，比如说我 Facebook 有看到你们有那个水这个电视节目嘛，
啊对，电视节目，这个是一个谁是扑克网的节目，然后找我们合作，然后对，因为本身他们主持人他在国外也很喜欢打扑克
啊，
徐新阳，所以他很爱打扑克，所以他一直想要做一个自己的那个扑克节目，我们聊第一次大概15分钟就大概就抵定我们要合作的方向，对，
哦，因为其实有了解过嘛，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台湾的电视影响有多大，有没有研究过有多少新的会员、新的玩家？因为这个电视节目，
对，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量化，就是是因为电视节目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他们节目播出之后底下的留言。跟一些互动里面，很多是新手不懂这个游戏怎么玩，会去问说啊，这个在哪里可以比赛？那个互动性是蛮高的，对台湾肯定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推动。包含就是说，哎，当他可以在电视上面办，还可以颁奖的时候，可以颁奖励、现金奖励的时候，它是一个正面的，大家会认为说，哦，那当然是合法，不合法怎么可能在电视上面去办这样的比赛？所以对整个的推广，我觉得是很大的帮助。对，
嗯。我也同意，也有，其实也跟我之前讲过的一个点也有相关的，就是社会上的看法嘛，对不对？
对，
我自己也有这种观念的，就是以前我记得以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为什么我觉得其中一个我理解扑克在美国的文化里面是什么的一个地位，就是看他们电视。那个时候我念书的时候还是2007年左右吧，那个时候还是 Poker Stars 啊，还有那个 Futures Poker 那个年代，然后我记得哎，我那个时候没什么钱嘛，都没有什么有线电视，就看免费的几个频道了，哎，有广告，哎， Poker Stars Futures Poker 就是很正当的，在就是这些免费的电视台，就是免费的，这频道在美国，在免费的电视台是最大的， 因为他们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所以我都觉得哇，这是很不同的世界。在香港，在亚洲，那你有扑克牌，很多人都觉得你是赌博了。你就我们在香港也有很多，我年轻的时候在香港有一个很流行的游戏叫丑大迪嘛，大老二，
丑大迪，
我们叫丑大迪。其实可能要赌钱，也不一定要赌钱，都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去什么去麦当劳啊，还是什么，这年轻嘛，因为就是跟朋友拿牌出来想要玩几把，然后很多时候店员都会来，不要不要，这是赌博，这是不行的，就是可以看到那个文化非常非常的不同。
非常不同啊，是非常不同。所以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台湾算是对不同文化的接受度相对来说比较快，也比较高一点，所以再配合到就是法律上面的一个介入，所以台湾比较快的走到合法化，当然跟我们的推动啊，跟整个大环境啊，我觉得都有很大帮助。对，
对。另外我有关注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们有搞那个叫校园杯嘛，对不对？
对，校园杯。
就是一个大学的，就是学生，以致老师也能来打，我好像是，对不对？
对，我们的校园杯其实办到现在已经要办第七届了，前面已经办了六届。对，从第一届博雅赞助开始，然后办那个全国校园杯，我们就寄发所有的海报哦，我们寄到各个大学去帮我们张贴。然后呢，像万能的话，是我们进到学校去帮他们办那个预选赛。他们有来了50几位学生跟教授，最后选出10位前10名，然后我们各送他一张那个免费的参赛券，是这样进到学校去选拔，甚至我还到学校去担任讲师，2个小时去讲那个德州扑克的发展，然后怎么打德州扑克啊，怎么学习啊，还有讲师费用，对，我去像万隆去了2次，名传也去了现在2次，那甚至我在下学期有机会去担任那个万能的一个助教，对，学校聘我当一个专门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助教，所以在台湾来说，以学
当教授、
学校的发展，谢谢。对，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那个台湾的第一学府台大，台湾大学，他们有一个台大的竞技扑克社，那他每一周都有社课，会有专门指导老师去教授他们德州扑克的一些策略啊技巧。然后呢，他们刚刚办完一个启动大赛，就是在我们华人有43个台大的学生参加他们启动大赛。那我相信期末大赛一样会办在这个地方。所以在台湾的大学发展里面，其实是算是很蓬勃，然后接受度是很高的。对，
我觉得这是很有效，我想讲很有用，对，也是同一个意思啊。因为我自己。比如说我比较了解的美国还是香港也是，但是在香港的很多喜欢打扑克的玩家也是从大学开始。在香港来说， 我知道一开始的台湾大概也是一样，就是基本到2种人打牌嘛，在香港以前啊，就是一是大学生，另外一种就是海归的那一种。
对，
就是在欧美念书工作生活，所以
台湾也是。
以前比较多，现在 就真的比较普遍了，对不对？
对，现在很普遍。对，
我自己觉得有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台湾可能大概是因为你们成本比较低的关系，你能不能办真的很低很低很低报名费一些比赛，我觉得是很大的帮助，这推广这方面。
没错，是这个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赛事的参赛费都必须办得很低，像是我们铜牌赛大概就在150块港币的铜牌赛，在周末星期六。
你现在后面
还很少
在
啊，对，
打的都是铜牌赛嘛，对不对？
对对对，铜牌赛，那
这是600台币嘛，
六台币。然后甚至我们办的是一个12次的一个积分赛，一次是300台币，大概就是75块的港币。
对啊，
然后呢，而且我们是12次，你一次缴清的话还可以折扣，就说12次的比赛，对，你缴清的话还有300块的折扣，这样
扣点券。
对，就是 用很低很低的白银，然后累积那个奖池去打一个红龙的套票，大家就是有一个梦想嘛，出国打比赛嘛。所以在台湾很早期的时候，我们办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低额的赛事，当然就是像刚刚雷超讲的，我们的成本相对比较低，租金成本跟香港来比，
能容许你们去搞
对
这么低报名费的一些比赛。我记得以前有去，就是你们的分会啊，比如说台中啊，我记得我好像有打过200台币的比赛，
有
叫什么练功赛，
练功赛，对，
200台币，因为这也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亚洲以前的扑克比赛，以前是一个年代，就是在澳门就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一个地方，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其实。各方面你有钱能花的话，其实可以玩得很开心，
没错、啊、
但是成本真的是太高。以前我有一段时间也有误解，就是啊，以前在澳门比如说 Poker Stars 啊，他们都是办非常高白银的比赛，好像看不起，
非常高啊，
真是很高耶、欸。
2000港的卫星赛给你1500的起始筹码、欸、一开始忙度是2525，因为2550就太短了，一开始2525。
对啊，1500，
所以后来
起手。
对，所以2000甚至3000那个8000港的 Turbo 赛事，那个结构差到不行，我打一次就后悔了。我觉得什么 Turbo 赛事8000港，8000港现在都是台湾的主赛都没有8000港了，结果都打那个很差很差的、
啊、
很差很差的结构。
稍微一些每一点点耶，这是。
对啊。
所以改变是很多，因为我也想。我先讲香港的状况好了，就是我做节目雷超扑克，我搞 HAPPA， 我们常常都会有扑克的新玩家问我们问题，我听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不是今年问的问题了，因为今年就哪里都去不了。以前我们听很多的问题就是，雷超澳门是不是有扑克的 cash game 可以打？最小的盲注是多少？因为新手嘛，就是可能就是预算有限，他们能打的不，然后最小也很大，这是
250吧，
都没有了。在疫情之前，我理解最小都要50-100了，
后来调到50-100了，之前有250的，
甚至是很多人觉得，如果现在不是疫情的话，疫情的话就是大概50-100也要没有了。
对，他们成本很高，一方面成本高，一方面是他们的以赌桌来说，他们的百家收入太高了，所以他们一样的收入来讲，他宁愿去做百家，不愿意去做那个扑克嘛。
所以对，所以有这个相对的成本跟实际的成本两个问题了。因为其实，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我以前在美国。一开始，因为我也不是觉得，当然美国啊，你可能觉得啊，美国是扑克的来源国，他在他们哪里发明的？但是我也没有觉得哎，在美国发生什么都对。但是我以前因为我自己一开始打的是在美国嘛，我先入为主的想法就是，就是美国那一套，他们其实从来没有觉得扑克比赛是。一定要在五星级的酒店搞的，他们没有觉得一定要在最豪华，他们没有这个想法。甚至是去年我们也有去 Vegas 啊，今年没
WSOP
不能去，但是去年我们两个都要去嘛，去 WSOP， 然后对 WSOP 是在那个叫 Rio 那个赌场搞嘛 ，Rio 真的肯定不是 Five Star Hotel， 肯定不是了。也不是很差，但是真的不是最豪华，不能说是豪华，我觉得
它就是一个 WSOP 的发源地，然后也50年，去年是50届嘛，第50周年。
其实发源地是这里，也是我背景这一个、WSOP 的发源地，边缘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在这边开始办，后来才移到 Rio 去嘛。
对啊。
但我看那个 WSOP 的那个赛事规则里面，全部指都是 Rio 的场地耶，就是它指的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然后有很多次提到就是 Rio 饭店这样子 ，Rio Casino
都很久嘞，他们最后一次在 冰演是在好像是2004年我记得，所以已经有十五、
哦、
对十几年办到 Rio 了。因为这个看起来好像哎很有味道，看有图片，但是你到现场看的话可能是Faker 其中一个最破烂的一个舞台，因为真的历史很悠久了。而且这个是不是在Faker 很出名的那个 Strip 吗？
对，
不是在那边，是在他是在那个
他在另外一边比较对比较偏的一个
所谓的旧城区的一
旧城区，对，
那边的赌场一般都比较破旧一点，也是有一种味道了，也有很多人去朝圣了，比如
可能就变成他的传统吧，对，就是他的、
啊、
他特别的一个 style。
对，但是我想带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以前有看到一个落差，现在就是从美国就是哎，扑克没有这个，对我来讲没有这个前提，要在最豪华的地方搞。然后我从美国回流，然后去澳门打牌，感觉就是咦，怎么这边都是在最豪华的地方搞？搞到真的，其实成本真去打牌的成那个时候你也记得了，那个时候去澳门打牌的成本真的蛮高，
很高很高。
那个时候差不多是澳门就是它的旅游业最高的一个
最发达，对，
最发达的是那个饭店超贵，然后
非常贵啊，
人肉多，
对，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有一个回合感。就是有点不
对，
有点不对。然后哎，我去台湾，然后东南亚也慢慢发展起来，我才觉得哎，其实才是我了解的扑克，真的不需要豪华，真的是你要搬的话，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可以搬在很破烂，只要有牌有桌都可以了，我觉得。
对，其实赛事体验是这样，像澳门的话是我们当初就是去朝圣，那说真的它不利于扑克赛事发展，就像雷超讲它太贵了，住宿随便一间饭店像假日酒店，那时候在那个 COD 嘛，在 COD 的时候我们就住到假日来或者住 Harang 都要800-1000港币以上，然后随便吃一碗牛肉面在卡西诺里面一碗牛肉面100块港币，什么概念，是400块台币。那雷超你喜欢吃台湾的牛肉面吗？
啊、
台湾牛肉面
超
好吃，然后又对又120块台币，将近4倍的价格，所以那个成本高到，就是我们在带队出去的时候，甚至很多玩家是这样，就是需要经过我们打的套票赛，需要经过1-2个月的选拔，不然的话，你说纯粹他自己要出钱去出那个旅费，那白银又很高，我刚刚讲了一个卫星赛动不动2000港、3000港，给你1500的起始筹码，
对，
然后10分钟、15分钟升码，
不够好，
不够好，
真的不够好。但是我觉得也有不同的味道。但是因为我一直理解的就是，哎，其实我们都很了解了，打扑克的人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也有。这是同一个主赛嘛，对不对？就是一个buy in，多少都好。3万台币、6000台币、2000台币的主赛，你玩家里面都肯定都有，哎，觉得这个三万不是钱的，也有，就是
对，
哎，一直在省钱，就是啊，我很想打这个比赛，我省了好几个月，辛辛苦苦来打一次，来完成一个愿望的一个两种人，然后所有中间的人都有嘛。这才是扑克吧？
对，
对啊，就是所以
大家就是起始筹码都是一样。
对啊，所以就是也不是说坦白说，也不是说澳门不好，还是这是比较贵，所谓比较贵的地方不好，因为有钱的人就觉得很爽。坦白说，但是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就是澳门的这种高消费跟那种高buy in啊，其实也助长了台湾的一个扑克的发展。
对啊，
很多玩家像是东南亚，他可能去不了澳门，但他肯定可以来台湾。对，那像日本、韩国啊，就是或是中国内地的，台湾还有一些旅游资源啊，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条件各方面来说，治安也好，美食也好，旅游也好，还有它的法规也好， 各方面来说都是对扑克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对，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我们很努力的一直去突破，就是法律的界限，然后可以花很多时间。像回来跟我们讲，我们愿意办很多很低buy-in的比赛，是因为其实那是不赚钱的。你去算就知道，你办300块台币的比赛，虽然台湾是消费
超
你
超的，对，服务费可以多少？
是，所以就是推广是第一个主要目的的，至少要先把它推广起来。
对啊，因为是比较单一，我觉得对以前澳门啊，以及中国的发展都是比较单一，因为缺少了比较低buy-in 的一些比赛，导致你没有起步很难，这是很有心，很喜欢打牌的人，但是你收入有限呢，很难去起步。但是台湾真的是一个，我最小相对来讲了，肯定是比较容易起步的地方。
对，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最近几年发展的比较顺利，从各方面刚刚讲的法规也好，或是我们去校园推广也好，然后电视节目也好，然后我们协会很愿意去办一些不赚钱的赛事，就像那 FMP 的那个国际赛，我们花了200多万办一个亚洲国家杯在桃园，其实都在做一些更改社会观感，然后把他的正面形象提升的事情，去让扑克更多人参加。对，
对啊，那个是因为我们比如说现在你们华人的那个国际部门的负责人就是 Raymond 吧，现在。
对，
以前我跟 Raymond 认识蛮久，但是我们三个人一起认识，
因为你在旁边啊，
这是 GPL 的时间嘛，
对 GPL 时间，对
GPL 中国的时间嘛，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想很多这种比较像是运动项目的比赛，那个时候其实就 Raymond 跟他的团队也很多努力，但是真的搞下去才发现，其实对季赛事真的很难搞，那规则就是想爆头都不知道怎么才有，又有竞技生，又有娱乐生，但是其实真的好难。但是又我又觉得啊，如果真的要推广扑克的话，把它变成更像运动也是很重要。因为你看，因为你想一下，就是比如说香港足球很流行吧，这很多人都是他们的偶像是我们香港叫梅西朗拿度，几个球星嘛，很多小孩都是喜欢踢足球，然后他们就是啊，我长大想要成为一个足球员，但是你就不会遇到一个小孩说我长大想要做一个扑克牌手，我也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才能到。
可能跟文化背景还是有点关系，因为现在目前大部分认为他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这边形象职业，再一个是对他的收入的一个了解度，对，然后社会的认同度，我觉得这是不太一样。但是可以去看一点，就是说你看所有的这些赛事竞技运动啊，真正的观众多的张力大的绝对都是那一些团队活动，像足球的团队，
对啊，
几万人在看，几亿人在看，像那种棒球啊都几亿人在看，看那种个人赛网球好了，对不对，或者是撞球好了，那种团队赛个人赛还是很不同的。所以其实我跟瑞妹有很多的讨论，就是在 GPL 的时候，甚至在后来 MPS 有邀请到香港也组了三队嘛，对不对，就是这种团队赛，我觉得那种团队赛张力是真的会帮助到就是怎么讲，那种对扑克的那种爱好热忱啊，然后团队之间帮队员拿分数的那种开心的程度，荣誉啊，然后击掌啊这些，所以我觉得团队赛还是很不同的，是值得去推广。
而不同的味道，有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些人不看好，坦白说那个时候蛮多人不看好 GPL 的模式，是因为他们有先入为主的想法，就是扑克不是这样的，不是佛牌，佛牌是一个我们很敏感的一个 一个话题吧。
对，是，
对，
是。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提供了一个，因为这就是扑克就是那么美丽的一点，就是同一个游戏，你可以是一个很个人的一个游戏，但是你同样简单的游戏，我们只要想一些好的规则，也可以变成一个对技的团队的一个赛事。
对，其实团队赛的话，就是其实你如果建立在一个公平的规则上，它不叫做火牌，而是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你们会有一些战术的沟通，怎么样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去为队伍拿到最多的分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新的策略，你要很快去适应它。它跟个人赛不同，所以谁最快可以运用这个合法规则去适应它，然后拿到分数，这就是团队赛的精神嘛。对啊，
对，哎，我们都聊了蛮多时间，我有看到其实蛮 你有看留言吗？都蛮多人在
留言，
蛮多人在看呢、欸。对啊，就是也很感谢那么多人在有看呢、啊。但我们香港人都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到台湾办比赛，在办比打比赛了。
打比赛，对啊，就是等疫情过去了。因为像第一届港沪超超多人的，每个边赛都150多、170多，
快200人，
对，很热闹。
但是这个甚至就疫情真的还没看到终点呢，坦白说，
对，还没看到终点。
但是不过我们还是在香港，还是会很多的关注台湾的比赛。你们马上要百万大赛，
对，百万大赛在1月22号。像我这件衣服就是HKBPA， 我
HKBPA，
我第一次去。对，我第一次去那个香港去 HKBPA 的时候，那时候在观塘，对不对？
对，在观塘，在
观塘那时候，那个 Steven 送了我这一件，
啊、
对，那时候很开心，去打了一个晚上的，好像是500港币的比赛吧，500港币的比赛，就是结构是比较快一点，因为我知道香港这边到晚一点，大家赶地铁回去嘛，不然他的那个太晚的话，成本很高。所以去打，我觉得香港的氛围也很好，那打扑克氛围很好，就是说法规如果能够再松绑一点的话，可以发展的话，对，香港会是一个很棒的，
也是，对，也是我想要参考你们台湾了，但是可能只你们好就好了，我们疫情过后，我们常常来打就好了。
对，其实也是可以接近台湾的一些方式，像我们办的那个IFNP 跟政府先有一个对话，你想想，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国际体总认可的竞技扑克总会，然后在比赛的时候要验尿，你如果让落地在香港办，然后让一些政府官员来参观，然后拍成影片，看我们之前拍那些新闻影片，那个就是一个很国际的一个很阳光的一个运动赛事感觉。
对，这个有点可惜，因为不，这一季的雷超扑克要感染，所以我就讲一下，在香港真的，政府对推广运动真的不是很给力，一般来讲，所以我们也不敢要太多的希望，也就是真的是要一慢慢来了，因为其实，今年，比如说今年啊，其实香港、台湾大概也是，其实很多更多的新的玩家，因为疫情比较没事情，就在家里就学不同的东西嘛。其实很多新的玩家，台湾也有嘛，对不对？
有很多，对，一直有很多新玩家。
对啊，其实我们香港也是，所以慢慢我们团体是大起来。当然，哎，距离台湾现在的状况，这也是很远的、啊。
希望是就是可以给香港一个借镜，就比如说香港政府看到，哎，你看台湾高院的判决，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影响。看看这些国际赛，台湾办一个落地赛事，9个国家参加，我们也去参加这些影片之类的，我觉得慢慢的吧，慢慢的改变，应该都会是一些帮助。对，
好了，我觉得这边也差不多了，很高兴。 跟熊哥聊了快一个小时了，未来肯定现在我抛开了包袱，我现在搞这个雷超扑克节目没有包袱，我觉得不一定要广东话。我以前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是代表 HAPPA 代表香港的扑克，要守护广东话，但是我的心没有变，我还是要保护守护广东话，但是有意识的比如说熊哥来可以花时间来跟我聊，跟大家分享你的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不讲广东话就是很急的一个事情。好了，谢谢熊哥。
其实我看对啊 ，OK， 我看很多很多集的雷超扑克，我也在学粤语，对，就一样嘛，互相交流嘛，我觉得很棒。
对啊，好了，好，谢谢各位观众，也谢谢收看了，比较细，好，节目就到这边喽，
好，谢谢大家，拜拜。